谢谢你收听末日料理，在这里我会和你聊关于习惯养成、自我成长、身心灵健康，还有我的料理心得。上一期的最后，我透露了一个最新的好习惯，或许应该说改变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我抽了25年的烟呢，现在至今为止已经戒烟了2个多月了。这应该是一件好消息嘛，对不对？有再多的好习惯，只要有抽烟，其实好像就算我这个建立了5个好习惯，可能都比不上有这么一个坏习惯。其实我也挺讶异的，不过呢，今天我觉得可以分享的就是这一个过程跟从这边我观察到跟习惯有关的一些事情。在7月底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有点算是打赌吧，就是能不能够不喝酒100天。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从我17岁开始读了《笑傲江湖》啊，觉得自己令狐冲。自从有这个时刻开始之后，我就认为酒应该是我人生当中必须必要的一个存在，所以从来我也就没有想过说要不喝酒。然后酒是，当然都还知道说酒不是好东西，或者是因为真的喝了酒第二天宿醉的时候会完全不想喝酒，但是就我自己都会给自己找很多各式各样的理由，然后告诉自己很多事情。我记得很多年以前读朱正凡老师的那本书《最爱》，一开始前面他就写了这个应该是孙大伟老师吧，他这个讲说妈妈从小教导不要跟不喝酒的人交朋友。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看连上一辈的人都会怎么讲了，表示喝酒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但既然接受了这样的挑战，当然就不要喝了。在美国这里喝酒自然诱惑可能少一点点，不像在台湾3、5好友整天会揪着。有这样子的一个地利，我也就让自己少喝点酒了，先从1-2天不喝变成1个礼拜不喝。那时候不喝酒就发现，既然我酒都可以不喝了，那我是不是看烟也不要抽好了。说也奇怪，真的是一个来自内心认为烟就不抽了吧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然后到目前为止就再也没有抽过烟了。其实我烟还有1条半在家里，一直觉得说丢到垃圾桶好像有点浪费，好像应该要给朋友，但是现在身边也没什么抽烟的朋友了。所以我老实说戒烟的故事就这么讲完了，就是讲不抽了，哎，就不抽了。我身边听过几个类似的故事。我记得以前我在明视的时候，记得那时候的总经理陈刚信，陈总，陈老大，老大陈，大哥陈，他我印象中是做了个身体检查，发现好像有一点点需要这个保养一下下了，结果说不抽就不抽了。哇，这个时候那在我不到30的时候，我认为是哇极度佩服。我心里一直在想说，等到我有朝一日像他这样子有魄力的时候，做大哥的时候啊，我也会这样子说到做到。其实人生当中我真的不太有太多机会想到要戒烟过的。然后当然我有认识一些朋友，比如说我这个在美国一个好朋友叫 Kevin， 我去年这个烤肉去他家烤这个啤酒鸡的。如果你有这个听之前有这一集 episode 的话， 他也是曾经有跟我分享过说，说不抽烟，好像隔了这个当下一个念头之后，就再也没有拿过烟起来抽了。所以我现在当然才两个月了，这个现在这样讲实在是稍微早了一点点，因为毕竟以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是习惯养成的节目，很明显从一开始去年三月到现在，有很多我说要养成的习惯不一定有养成，中间也就失败了的。但是这个戒烟我还挺有把握的，就是我认为我就没有想要再抽了。当然很有可能说，哎，如果哪天喝了酒会觉得是不是要再拿起根烟来，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就让我觉得那我就多去看一下一些相关的资料好了，有没有这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让我更有确保说自己不抽烟。于是我看了本书，这本书叫做《这书能让你戒烟》看完这本书之后啊，这是我今天最主要想跟你分享的啦。因为我认为其实正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你应该是没有抽烟的，因为以我看这个我的这个 demographic 看起来，我不觉得是这个35到45的女性是属于抽烟族群，但很有可能你身边会有人是在抽烟的。那这时候我得用书里面所说的一句话先送给你了，就是即使你买了这本书给你希望能够戒烟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也不一定觉得真的会有帮助。因为呢，我认为抽烟这个事情想要戒就是要重新开始。所以呢，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更多的我觉得是从这本书当中找到跟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想要调整的习惯，想要戒掉的坏习惯，想要培养的好习惯，做一些连结吧。然后只是抽烟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分享罢了。好，所以我先从这本书开始说起好了。这本书一开始就问了抽烟到底有什么用，在抽烟的人真的是在享受吗？还有我必须要把烟叼在嘴里面让自己窒息还要付钱吗？所以其实第一个，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对象其实都是以我而出发点。所以我为什么要抽烟？抽烟对我来讲有什么用处？抽烟对我来讲我真的在享受吗？然后我要付钱让我自己窒息甚至有病吗？就是得癌症的几率更高吗？当然其实你问任何一个抽烟者，我相信抽烟的人都会知道抽烟百害而无一利啊。以我爸爸这个非常喜欢讲道理的人，他就会每次都讲抽烟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但是嘴巴是这么讲，要抽的时候要不要抽呢？他还是会叼起根烟抽，然后一直会告诉自己说其实他没有烟瘾啊，其实我烟只是抽一半。对不对？我这样变得好像在讲我爸的坏话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会这么讲的原因是我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也会觉得啊，我没有烟瘾，我周末是可以不抽烟的。所以当然我很希望我爸听到这一集啦，希望受到我的这个稍微激发之后，然后可以说好吧，儿子，爸爸也不抽烟了。因为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他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他说，哎，这个你戒烟的话我就跟你一起戒烟。但是那时候我心里想，我完全没有想要戒烟啊，对不对？而且你戒烟是你的事情，干我什么事情？我戒烟也是我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会在这边在空中啊，在录音当中跟我爸爸亲情喊话，可能更多的是想到说老人家的身体嘛，对不对？但是 anyways 这个也只是我自己现在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强加到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上了。不过好，先回到这本书。所以抽烟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抽烟应该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有人讲说啊，抽烟怎么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 但是诶，我觉得这本书当中用了几个不同的角度都让我真的去思考说真的是如此吗？然后抽烟真的是享受吗？抽烟真的是放松吗？抽烟他举了个例子，我觉得还不错，在书里面他讲说，除非你把这个脚啊故意穿了很小的鞋子缠在这个裹小脚的感觉，然后很痛苦，然后最后把这个鞋子脱掉放开来，你觉得啊好舒服，除非你是因为有前面这种痛苦而感受到舒服的话，那不然其实这些都是假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你抽烟，我不要讲你了，你是没有抽烟，其实我抽烟，我吸了烟其实是让肺部紧缩的嘛，没有空气，我在让它窒息的状态，那给它一个这个空气，这就让它享受嘛。抽烟除了这个讲什么饭后一根烟之外，有一些这个什么事后烟啦，有各式各样这种抽烟的场合，有人讲说上厕所抽烟啦，或者是无聊的时候抽烟呢、啊。哦，这书里面在讲无聊抽烟，其实也挺有趣的，就是没有比抽烟这件事情更无聊的事情了。但是抽烟的人都会讲说啊，我是因为无聊的时候所以要抽烟。所以很多这里面，我觉得跟习惯，我觉得有所联想的部分就是，我会不会有很多的这种错觉，我在给我自己很多的一些错误讯息是我告诉我自己的。比如说一开始我前面讲的喝酒，我从以前因为看了书受到了这样子的意识的熏陶，或者是我接受了某种 concept 某种概念，我就认为哦必须是这样。但是当我去 challenge 说Really 的时候，其实它不太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这书里面我觉得让我就对于被社会有的一些观念洗脑啊，开始做一些重新的检视了。包含其实抽烟是不是真的很帅，其实看好莱坞电影这种这个港片，你总还是会有些印象是某些人叼着香烟的那种形象真的是帅的。那如何要把这种东西导正过来，就是第一个当然要想现实嘛，就是帅归帅，但是嘴一定是臭的嘛，身体一定是臭的嘛。我当然这个你说像007打了一整天的架，全身是汗，你还是臭的。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拉回现实，除了那种形象之外，有多少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我自己给我自己，或者是我被社会所洗了脑的，但我要把它抽离开来的。当然在这书里面其实是把烟瘾跟毒瘾是画上等号，这个毒是尼古丁毒啊，而尼古丁是我忘记这个数据了，但是他讲到说这是比海洛因上瘾的这个速度更快的，是所有的毒品当中最容易让人家上瘾的。就是你想说我们小时候可能是抽了几根烟之后也就一路对吧，一下子哇25年就是这样进去了。里面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例子，有一个故事是讲说，好像是个广告片，讲说某一个人要戒烟，然后呢在烟盒里面塞了一张钞票，然后讲说如果再吸烟的话必须先把这张钞票给烧掉，结果忍了几天之后最后还是忍不住先把钞票给烧了然后再来抽烟。那由此去感受说到底多么疯狂的一种毒瘾啊，就本来也就在烧钱的概念，但是你是愿意先烧钱为了再抽这根烟，所以这是一种毒瘾的感觉吧。我觉得当我这么想就会觉得诶，我想不想要被某种东西制约，还是我想要逃脱某种约束我的东西，我想要得到自由。所以当我这么想好像戒烟就容易些了。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有没有几次是可能想过说啊，这时候拿个烟好像还不错。当然有一些这种时刻了，因为 我自己知道很清楚，知道说什么样的时刻会觉得，哎，要是抽根烟不错。但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挺值得安慰的是，在过去有多次这样念头的过程当中，都没有 last 太久。我就只是认为说，No, I don't need it。然后我也甚至没有用一些什么，哎，我去找点东西吃，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说我来弥补我的烟瘾。甚至可能想过说，哎，要不要去运动一下，但是也都只是脑袋中闪过几个念头罢了。那最后我想把这本书，这个他自己这本书最后有讲说，这本书请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呢，如果你是一个戒烟者，他是讲说做读这本书的人啊，如果是个戒烟者，请把这本书随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随时想要抽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呢，连戒都不要戒人家这本书，宁可买一本书给人家。然后如果有任何时候是在一个场合里面看到哇一堆人在抽烟的，心中开始有那种羡慕的感觉，说哇好棒哦，他们可以抽烟我都不能抽烟，这种感觉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想一想，那些人其实更羡慕的是不抽烟的这个人，因为我不抽烟的话没有被剥夺任何的东西，但一个抽烟的人反而是被剥夺掉自由的。所以不断地告诉自己，没有所谓抽烟叫做享受这件事情，享受的东西是我没有毒瘾的一种自由感。哎，这么激励人心的东西，我觉得一想通了之后，至少这件事情是我挺骄傲养成的一个好习惯嘛哈。好，那前面我就分享这个习惯了，待会儿聊聊这个最近的一些料理心得。但既然讲到习惯的话，最后就再多啰嗦几句吧。我觉得养成习惯，自从去年做了这个 podcast 之后，我真的时不时都会，特别每一次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末日料理的时候，都会讲说这是一个关于习惯养成，这是一个关于习惯养成，这是一个关于习惯养成。那我在 clubhouse 里面冥想也已经180多天的冥想了，但是这样就代表有习惯吗？其实我真心的认为没有，因为我也从 Clubhouse 里面看着很多人来来去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时间的安排，大家是不是真的来也就代表说是养成习惯，我觉得也不一定。所以养成习惯这件事情，我只能觉得真的不容易。然后假设在收听的你有任何好习惯呢，请千万的认为说为自己觉得骄傲，因为真的养成一个好习惯。我每次听人家说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心里都会觉得真的很棒，竖起大拇指。然后那我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说，我把一个料理这个东西当做我自己的终极习惯，也就是我就是要不断的做菜，我就是要不断的料理给我自己吃，给我身边的人吃。然后这是跟我一直到末日的，所以末日料理嘛，对不对？所以关于习惯养成，那至少我也算给自己开了一个最大的后门，就是所有习惯我都可以没有，但至少要做菜这件事情，帮自己先开了一个这个后门，放了一个安全垫在底下，不会到时候觉得自己说话不算话。中间关于运动啦，这个很多这个东西我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有一些惰性，没办法真的这样持续着，但是一边也在督促着自己。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心中还是有一些希望要调整自己的地方，毕竟每一次这个节目我也都会讲说朝着自己心中理想的自己前进吧。我也是经常会想着，对，什么叫做理想的自我，我怎么样认识更多的自己，我怎么样子去面对，不要批判我自己，不要给我自己过多的空间，放纵自己，也不要给自己过度的严格，苛责我自己。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也不想在这边把我的模式放出来，认为说好像就是一个有效的模式。但至少我知道说我跟这种挣扎的自我有时候拔河拉来拉去啊。哎，这个时候就讲到最近火红的鱿鱼游戏，教你怎么拔河。怎么拔呢？不要看着前面你要赢的这个东西，眼睛看别的地方，然后就手就动吧，就拉吧。所以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来分享几个最近做菜的心得。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料理呢，我先分享一个，这两个其实都挺简单的，我觉得应该你用听的都可以做得出来，然后可能都要花一点点心思，但是假设你想要都可以做的。第一个是爆浆茶香小番茄，这个是在Clubhouse 上面一位大陆，我们固定在美西时间周五下午3:30都有一位在大陆的政策，他是一个90后的年轻人，专门讲茶的一位茶老师。这个单位的这个节目叫做《茶语图说》，也算是在我们这个终身学习成长营里面的一个课程。先前我记得我提过，在这个茶语图说里面呢，讲的是中国宋代的四艺，讲花道、茶道、香道还有画道。其实不能讲画道了，就是应该讲香式，然后茶道，然后画。简单讲就是有闻的、有看的、有听的、有喝的、有品的。那这一位政策呢，他分享了一个食谱，我就照着做了，效果其实挺好的。然后就是我所谓麻烦的部分，就是好，待我说来哈。就小番茄，用这种圣女小番茄，表面稍微拿刀子轻轻画一个十字，然后煮滚水之后呢，把它丢到水这个滚水里面，大概不用太久，10秒、20秒就好了。煮过了之后呢，拿起来放在冷水里面让它凉，然后慢慢把皮剥掉。这个步骤大概是最麻烦的步骤，过了这个步骤之后，后面就轻松了。所以当你花了一点点时间把每一颗的小番茄表皮都剥好了之后呢，你就会拿糖把它稍微腌一下。数量多少呢？你自己想象一下，说这个糖第一个放糖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番茄出水，然后腌制这个番茄本身的味道。另外你要煮一壶浓茶，在茶语图说里面政策是介绍用普洱茶，我那时候用的是茯茶，不是普洱茶，也是一种黑茶，黑茶的一种。所以你其实可以拿茶味稍微重一点点的煮一壶浓茶，当你拿小番茄被糖稍微腌制，所以这个糖的量大概要有一点点糖的分量，因为最后茶要冲下去的，你大概拿糖腌制个半个小时。所以假设我们想象说大概这个一个手掌这么一把的这个番茄的话，好歹你也要狠狠给它个一勺到两勺左右的糖啊，所以看你的番茄的量，然后拿浓茶就直接冲下去，冲了之后就让它放凉。喜欢的人可以放几片薄荷叶，我那时候是放了几颗话梅，然后就放凉的时候冰箱。隔夜之后呢，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桌上当做小点，它是小番茄放到嘴里面会爆浆的那种，然后因为有糖腌过，所以它是偏甜的，番茄本身带一点点微酸，然后又有茶香，所以这个算是茶香爆浆小番茄。这道菜我觉得不太难，就是稍微剥皮费一点点工，但是值得，这道菜挺好做的。那另外一个小菜呢，是有点仿这种日本 日本配饭的这种小点、啊、用金针菇做的。那天我是去买了两因为吃火锅嘛，剩下一点金针菇，然后我就泡了一点黑木耳，量不用太多，就把木耳金针菇先切成小段，木耳也切成差不多细丝，然后我用自己做的这个煎鱼柴鱼酱油，就很简单，我就酱油，然后我本来这个就是淡酱油了，就泡一点柴鱼，我那时候好像还是有加热，我记得，反正大概稍微加热了之后，一有滚起来的感觉，我就把柴鱼丢下去，然后火就关掉了，就泡着，放凉之后把它装起来，就是你的柴鱼酱油。然后我这一个金针菇跟木耳丝丢下锅里面，稍微干锅炒一炒之后呢，就把放点糖，然后柴鱼酱油就倒进去，稍微炒到有一点收汁，假设真的柴鱼酱油还是太浓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然后因为你有加点糖嘛，慢慢收到其实没什么汁了之后呢，就把它整个装起来，我就放在瓶子里面，就放在冰箱里面啦。那这个基本上随时你就可以挖一小口配着吃，我觉得非常非常下饭，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小点。然后最后分享一个是我其实每一次都很喜欢做，但在美国这边因为买鲑鱼都可以买一整片的菲力嘛，一整就是那种一大片的，那这个部分是比较麻烦，是你要把鱼皮卸下来。如何把鱼皮跟鱼肉分离呢？第一个，你家的这个切菜板最好够大，然后你刀最好也要有点大，从尾巴的部分稍微让它鱼尾巴跟鱼肉分离，然后你狠狠的要拿这个刀在鱼皮底下，就是鱼皮不是跟鱼肉分离了吗？你要在鱼皮那边画一刀，画一个口子，让你的食指是有办法穿进去里面的。你只要能够把它固定住，或者是当然你不需要那么这个粗鲁手指头进去，我只是发现以前有看过这个网络上这样做，我觉得挺好用的。你也可以拿一个比如说干净的布或者是厨房纸巾，让你手可以左手可以抓住鱼皮，然后右手的这个刀呢，拿着刀是放在鱼肉跟鱼皮中间，然后你顺势让刀锋往跟鱼皮跟鱼肉平行的状态，甚至有一点点45度角切向鱼皮呀、啊，因为你不要把它切断，但你只要左手往后拉，刀就抵在那边，很自然它鱼肉跟鱼皮就会这样脱离分开了。分开来了之后呢，这个就你只要这个最难的部分解决掉，后面就容易了。你就拿两个这种锡箔纸，两片锡箔纸，喷一点油或抹一点表面抹一点油，就把鱼皮平平的铺在上面。假设你的这个烤盘没有那么大，你可以把鱼皮稍微切个两三段，但在美国这边比较大的烤盘嘛，我就一整片的鱼皮或者中间切一半铺在铝箔纸底下这个一片，然后再铺鱼皮，然后再盖哦，盖之前要上面撒点盐，你想要放黑胡椒也 OK， 然后表面可能都喷一点点油或抹一点点油，然后这个铝箔纸就盖住了。盖住之后呢，你放烤盘，最好上面可以压一个耐烤的重物，所以两片烤盘假设可以双重叠着进烤箱，你大概用个我记得我那天大概用320度340-350度的这个Fahrenheit 啊，华氏去烤一烤之后，大概烤个25分钟，拿出来放凉，哇，就是极度酥脆的鱼皮，鲑鱼皮超级棒，超级可口。这个保证你在家里做任何鲑鱼料理，有这个鱼皮放个在上面都会吓死人，人家也太专业了。好，那这是我现在想到的三个小的料理心得，就跟你分享吧。其实还有不少啦，因为我最近也在开始种一些香草， 当然我就用这些香草做一些料理，然后也学着买了一个叫做 Society Garlic 啊，这个中文叫做紫椒花，娇嫩的椒。因为我那天是去这个花圃，发现哎，哇，这个花怎么那么漂亮？然后一看是写 Garlic， 就花一吃，哎，居然有大蒜的味道，哇，挺开心的。我就用这紫椒花也做了一道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芋头蒸。蒸猪里脊上面撒一点这个紫椒花，挺漂亮的。对，家里种点香草是可以让生活多一点，就料理上面会多一点点乐趣。虽然我现在眼睛正盯着我眼前的这个薄荷，我已经把它换到大的盆子里面了，但好像感觉还是有点密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都长得非常的好。最近要再好好研究研究它，然后最近也开始学着泡手冲咖啡。两年前我来美国之前，有一个台湾的好朋友品浩送了我一个这个尖嘴的那种壶啊，就一直没有买到绿嘴。就后来最近跟一个好朋友在聊起来之后，发现狠下心来买了这个绿嘴，买了一些好的咖啡豆，就回来慢慢的尝试着泡一些咖啡。好，那今天是跟你分享到这儿，后面呢，我有一些，是有一些计划的。我一直都不太，现在不太敢在 club， 现在不太敢在这个默认料理里面乱给一些承诺，因为我不想说讲了，然后后来发现做了一阵子之后又停了，所以总是要稍微有一点这个样子之后，我再来分享多一点点。所以请你见谅，但是在这里呢，我就把这个当作也是我的习惯了吗？对不对？所以即使有一些习惯是会荒废掉的，但是就像来录 podcast 一样，只要有回来录，只要继续往前走，那就是一直不断的朝着理想中的自己前进。在这边也希望跟你分享我自己的这个戒烟两个多月的经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时间，但是我心里是信心十足的，加上又跟你说了，更是假设不小心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我们哪一天不小心碰到面了，发现我叼根烟，那不是很糗嘛，对不对？所以也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养成什么样的习惯，看到自己有哪些坏习惯是想改掉的，然后或许听了我这样子的一些分享之后呢，给你一些力量，让我们都一起朝着理想中的自己前进。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